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汉弟兄1957年9月8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908E， 历时1小时55分钟。那要查考主宝贵的道，那我刚刚才进来带了两本圣经，那我在后面会见了一位女士，那我告诉他，如果我用这两本圣经讲道，我应该会讲出非常精彩的内容的。但这是一本希腊文的对照词典，那所以里面有些内容啊，我今晚要来读到的。它是一本，它是一个字儿对一个字儿，从希腊原文译成英文的。那这词典对于我传讲这条主线帮助很大。那我要从里面来读一些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查考希伯来书。那我们就要讲到含义非常深刻的内容了。那几分钟前我告诉那位弟兄，我们就要讲到人们开始挠头并说我不相信的那部分了，对吧？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是我们喜欢的内容。有个传道人对我说，他说，对吧？我猜想这里一定有很多让人挠头的地方。我说那正是我们要做的。看，圣经只能有一个意思，不可能有两个意思。那如果圣经的这部分说了一件事，而另一部分却说另一件事，那就有问题了。行，所说的事必须是贯穿整个下来。但记住，在查考圣经中，那这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了起来，而像婴孩就显出来，因为这是一本属灵的书，这不是一本西方的书，它是一本东方的书。那只有一样的东西能解释它，就是圣灵。那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想说圣灵正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么如果每个经文都完全一致吻合，那就是圣灵了。如果不一致，这里有个漏洞，那里有个漏洞，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出差错了。哦，这是一本奇妙的书。那我们边查经，我要你们边这么做。那若是主愿意，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去怀俄明州。那请为我们祷告。下星期格里汉斯奈林弟兄会在这里，那如果他在场，那几分钟前我听到他在做通知，这个教会与他的复兴会通力合作。那我们祈求神赐给他一场极大的复兴会。格里汉弟兄在这边的查尔斯顿为朱尼尔·卡什弟兄举办了一场复兴会，有差不多100多人悔改归向了主，那我相信是84人悔改归向了主，所以我们为此而赞美神。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会有584个人归向主。格里汉弟兄今天遇见了我，他说，那比尔弟兄，我肯定你能理解，我来这里不是要开始另一个事工与伯兰堂作对，因为我是这个会堂的一部分。他在这里，那他心里感到他要举办一场复兴会，那主也带领他这么做，他邀请悔改信主的人组成一个教会浇灌他们。那如果你悔改信主了，这里就是一个教会的家。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所能的来支持他。那愿主祝福格里汉弟兄，那你们每个人都诚恳地被邀请参加格里汉弟兄在这里举办的聚会，那这个教会也完全允许为了失丧的灵魂和神的国，我们尽可能在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来帮助他。那格里汉弟兄，主祝福你，并赐给你伟大的聚会。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聚会，那他才刚开始。那格里汉弟兄和我一样经历过许多高峰和低谷，这是生命运行的方式，但你经历低谷后才懂得感激高峰。如果人摔倒了就躺在那儿，他就是个懦夫。我信任一个爬起来再试的人，没错，我确信你能解明我的意思。那啊，不要忘了是下个星期。那在这本希伯来书里，那今晚我们不讲背景了，那下个星期天若主愿意，那位弟兄会通知的，这里的考斯弟兄或他们会啊，他们谁啊，会让他知道我们是否能及时赶回来参加下星期天的聚会，他会在电台上通知的。那我们都，你们现在都听他的广播， 那邀请你们所有的邻居来听。我确实很高兴听到他们的讲道和演唱，就是那位加勒斯重唱。我说这些不是因为他坐在这儿，如果我这样说心里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个伪君子。没错，我就要悔改，但我是这个意思。我情愿现在送他一朵小玫瑰，胜过他死后送他一个大花圈。有一次我正走出门外，过来一位女士，她说：伯朗弟兄，哦，我真喜欢的信息。我说谢谢你，那是我感觉很好。那另外一个人走出来说：伯朗弟兄，我喜欢的信息。我说谢谢你。有个从该州北部地区来的传道人，他说：啊，称颂神，我可不要人们那样吹捧我。我说我要，我说我和你之间只有一点不同，那对于这一点我是诚实的。没错，我们都喜欢听人说我们的好话。我认为对人们说好话是很好的。如果你要别人说你的好话，你就要说别人的好话，就应该这样。然后你总是能对每个人说最好的话，那这会让轮子转得顺畅一些。那下个礼拜天若主愿意，那我的看法是我们要讲得越来越深，进入神的这些伟大奥秘。我们要讲到麦基洗德，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一切有关麦基洗德的事儿。那上个星期三的晚上，那位弟兄讲到了结尾篇，论到了至高神性和我们主耶稣的祭司职任。那这点从开始就提到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然后呢，接下去开始讲到的是谁，一直讲他，讲到第五章，第五章的结尾。然后从第六章开始，我们今早讲过了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多少人喜欢这个关于完全的信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是我们今早的信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现在我们就要讲到这地方，在此我们就讲到真正的内容。哦，在这些事上我们意见都是一致的，关于基督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怎样与神同在，神怎样与他同在，他在神里面，神在他里面等等，我们全都同意这点。但现在从这里开始，我就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保持意见一致了。所以无论是什么，每隔几个晚上我们就会给你机会写纸条给我，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我就得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回答不了，我就说那位弟兄，你对这点的看法如何。我说他在这儿，让他来回答吧。那时他就去读希腊文对照词典，他把希腊原文找出来。我想该是我和你读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往下讲，带着真正的真诚，真正为了一个目的而来，就是要学习。我也要学习。经上接着说，圣经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那意思是说必须以经解经。瞧，每节经文必须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贯穿整本的圣经，使之成为一件伟大的东西。因为神不能改变，因为他是不可改变的神。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喜欢保罗说到这些事儿。保罗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人，他喜欢去到更深的地步。在圣经里有一次他说忘记背后，向着高处来的呼召直跑。瞧，他不断努力。这里他说我们应当忘记基督道理的开端，他是谁，他是什么，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完全吗？我们知道在今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里，耶稣说我们要像神一样完全，否则就进不去。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都生在罪中，在罪孽里生的，来到世上就说谎，我们自己没有一点好的。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完全呢？ 那然后我们又在这里发现，拿经文来对照着读，那耶稣借着一次献祭就使他的教会永远完全了。那么借着基督我们就完全了，借着基督我们就不受审判了，借着基督我们就永远不死了，借着基督我们就出死入生了。不是借着任何的教会，不是借着任何的宗派，也不是借着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是借着说方言，不是借着叫喊，不是借着颤抖，不是借着跳灵舞，而是靠着恩典。神照着他的旨意呼召人，而且我们发现这都是借着拣选。我们发现不是人想要得救，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若不是神仙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耶稣这里来的。所以你跟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跟这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完全是在这幅画以外。我们发现从来没有人寻找神，是神在寻找人。那么我们也发现神是永恒生命的唯一泉源。我们发现凡永恒的事物都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的，因此我们发现地狱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没有人可以说地狱是永远的，或永远的，是永远但不是永恒的。永远是指一段时间，圣经说永永远远，你查查看永远是不是表示一段时间就知道了。约拿说他会在永远，约拿说他会永远在大鱼的肚腹里，其他许多经文说到永远都只是指一段时间，但永恒是指永远，那是永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那是永恒。我们发现地狱不是永恒的，而是永远的。那原因是你现在必须留意这些词儿，如果不留意就会搞混了。那记住，只有永恒的东西才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因此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那听起来对吗？不，就有永恒的生命。永恒这个词儿，也就是神，在希腊文对照词典里，左一这个词儿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是永恒的，像神是永恒的一样，因为你已经有神在你里面了。你的旧性情死了，那是世人的性情，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你的各种欲望，那旧生命有一个开始，就是你生下时神吹在你鼻孔里的那口气，那属肉体自然的生命死了，它有开始有结束，它死了，那旧的性情永远消失了。然后神进来带来新的性情，那么就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和平、耐心、温柔、仁慈，这些就进到了你的里面，取代了恶毒、脾气、憎恨、斗殴啊、纷争啊等等各样的恶事，它取代了那些，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你真的明白了吗？所以听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要找到它。唯有神拥有永生，圣经这么说的，唯有神拥有永生。如果一个人要在地狱里永恒的受苦，他就必须拥有神的永恒。但我是说，那记住，我不是说没有一个燃烧的地狱，有一个燃烧的地狱，火与硫磺，在那里 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有火与硫磺是一种刑法，也许会延续1000亿年，但它必定有一个结束，因为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而造的，一切那属于神自己的从起初就有了，这一切从神而来。当那灵，那让我们来看爱的圣灵，它是神的伟大全源，纯洁没有掺杂，在那里钻进了一种歪曲的爱，然后又进来了人类的爱，然后又进来了性的爱，然后又进来了其他的爱，各种各样的爱一直被歪曲，最后就成了污秽。但这一切东西都有一个开始，那有一天它会完全转回去，归回到原本的爱中，那是永恒的。在那里贪恋人类之爱、情欲之爱，那所有这些爱都会终止，所有这些对信心的虚假信仰都必终止，只有一种真正的信心，其他一切都必终止，他们是一些歪曲的东西，离开了这真实的泉源。因此地狱苦难不会是永恒的，苦难是因为罪引起的，罪导致了苦难，当罪结束时，苦难也必定会结束。那有个时候要到，那些从未接受过基督的罪人，在遭受可能是1000亿年的刑罚之后，那我不知道，也许是100亿年，我说不出来，但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结束的，因为它不是永恒的。那我们现在要朝着完全努力前进，那现在听着，我们要进入这信息了，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各等的教训。那听着，我们有两个啊，这里有一幅图画，那就在这里我们会产生一些大的分歧的。那你必须明白这幅图画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试图把律法与恩典分开。我们有两幅图画，一幅是属肉体的，一幅是属灵的，保罗在这里要分开这两幅图画，指给犹太人看。这封书信是给希伯来人的，整本希伯来书都要显明旧约的样式预表了新约，所以这两幅图画你都要考虑到。现在我们来读，请仔细听。那他说，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今早我们讲了这点，我们怎样得以完全，完全了，绝对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身上没有一点罪了。你超越了试探吗？永远不会。你每天犯罪吗？是的，先生。然而我们得以完全了，因为我们是在他里面，神没有什么可审判我们的，神不能又审判我们又是公义的，他已经在耶稣里审判了我们。当他审判基督时，他就审判了我，审判了你，他不能再审判我了，因为耶稣替我受了审判。如果我已经赎回了，有一张赎单表明我已经从当铺赎回了我的手表，就没有人能把它再拿回当铺去，因为我有一张赎单已经赎回了它。如果魔鬼试图将刑罚加在我身上，我已经有了一张表明我被赎回的赎单。这里先生，再也没有审判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就是我的赎单，神赐下了这应许。那 那这幅图画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那记住，你注意到那个词又用了一次吗？今早我们用过永恒的审判，一旦神说了话就是永恒的，一点也不能改变，所以审判是永恒的，它永远是审判。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一个时代，一代人活着，一个律法也活着，那是永远的。无论对哪个时代，这个或那个，神的审判仍然是永恒的，他必须是永恒的，因为他说出了道。当神说出一句话，那必定是永恒的，没错。那让我给你们来读希腊原文，听听他是怎么写的。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那位赎罪者道理的开端，竭力尽道。那我读不了了，太模糊了。不必再立那种形式，好的，不必在那些致死的行为上再建立改革的形式。那这本对照词典绝对没有加任何的解释，它完全是对应希腊原文的英文的说法。他说我们不要，那听这里瞧，不必在那些致死的行为上再立改革的根基。那如果你把这点记在脑子里，他这里是说那些导致死亡的外在形式的改革。保罗说要离开那些的原则，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外在形式的改革会导致死亡，这才是正确的说法，这实际上才是保罗所写的。你看到他想要做什么吗？那所有这些事就像洗礼，一个向后洗，一个向前洗，一个奉父子圣灵的名，一个奉耶稣的名，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所有这些不同的洗礼的小差别，还有按手治理。那赞美神啊、哦，我有了按手的恩赐，哈利路亚，你要这样得到的，哈利路亚。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一边，因为这些是死的行为，那些改革革新。看他在讲另外一种的等次呢，他说让我们离开那些，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你明白了吗？教会依然徘徊在那些事儿中，这些是他们努力要做的事儿。早期的希伯来人教会试图要说啊，教我是受浸洗的、啊、还有我得到了这个，我得到了这些的东西。他说现在把这些事儿放到一边，都放到后面去。但是他有说我们不当做这些事吗？那听听他对这个是怎么说的。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希腊原文也是这样说的，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行，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各种的洗礼、按手治理等，但那不是完全的，那只是属肉体的改革，那是今天的众教会停滞不前的地方，停在那属肉体的改革上。有的说啊，瞧这谁啊，浸洗这个词是指这个啊，是指那个。他们建立了各种的组织，一个是洒水，另一个是泼水，一个是脸朝前受洗，一个是脸朝后，所有这些东西。有些为病人按手，接着按手，有些按立使徒，有些按立先知等等。那还有传讲死人复活啊，这些都没问题，以及基督至高的神性，这都没问题。但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外在形式的改革， 我们只是被改良了，现在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你明白这图画了吗？现在注意，那现在讲到了深奥的部分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现在我知道你们律法派人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但你们错了。行，是的，我坚持这一点，圣经也确认了，即神若曾拯救一个人，那这人就是从时间的范畴直到永恒都是得救的，你无法把它解释成别的。有个基要派的人前不久到我这里来说，我有一点你错了，巴拉牧师，有一点你错了，你说人若得救了他就永远不会再失散。我说那是神说的。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扫罗是个先知，他也说预言，你知道他是神所高抹的，圣经说的是的，他自杀了，他失丧了。我说他失丧了吗？我说圣经说他得救了，他成了神的敌人之后他仍然得救了，圣经说他得救了，毕竟他也没有自杀，是一个非利士人杀了他，大卫因此就杀了那个非利士人，扫罗是伏在他的刀上，枪上或刀上，但刀没有杀死的，是那个非利士人杀死的。当时扫罗去找到巫婆，这巫婆就召回了撒母耳的灵，因为撒母耳还没有进入荣耀里，他是在乐园里，在不能除去罪的公牛山羊血的遮掩下，但他必须要有一个等候的地方，他被称为乐园，直到他进入荣耀里。这正是你们天主教徒搞混的地方，看到吗？那现在不再有乐园了，我们是直接去到神的同在中。那当引多尔的那个巫婆招出撒母耳的灵时，他站在那儿，他就面伏于地，他说你为什么欺哄我呢？那不仅扫罗站在那儿，我说撒母耳穿着先知的长袍，他仍然是个先知。他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况且你已经成了神的敌人。扫罗说瞧，巫灵不再对我说话，先知不再对我说语言，我也不再有梦了。那撒母耳说你已经成了神的敌人，明日战事会有利于对方，你明日必要死，明晚这个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如果扫罗失丧了，撒母耳也失丧了，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肯定的，圣经这么说的。那你可以情绪激昂，说方言，喊叫，发颤，颤抖，在过道里跑上跑下，我不反对这些，但你可以让自己相信得救了，然而却没有，你并没有得救，你的生命会证明你是什么。耶稣说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即使你从未开过口，你的生命也会证明你得救了没有，他将证明你是什么。但所有这些激动情绪加入教会，以及我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哈利路亚，我知道我得到，那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已经奉父子圣灵你们受洗了，脸朝前三次我得到了，那什么也说明不了。保罗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是在谈已经完全的。如果我们往下看，你会发现完全的就是蒙拣选的，过一会儿我会用圣经给你们证明这一点，是那些蒙拣选的，神在创世之前就看见每个蒙拣选的，然后他差耶稣来救赎这些人，不是全世界的人。神想要做，但他必须给那些人开一条路，他唯一能做的办法就是差基督来，使他能来做我们的挽回祭，使那些蒙拣选的神可以在荣耀中把他们带到主面前。 你能想象神做事会如此的随便说啊？好吧，也许有人会为我感到很悲伤，也许他们会来得拯救。神不需要祈求你做什么，要是有祈求也是你需要祈求而不是神。然后基督受死为要拯救神借着预知所拣选的那些人，使他们毫无瑕疵的在彼岸与神相会。在创世之前，神就在荣耀中看见了你，这是圣经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神借着预知而预定了。那如果神那样做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并且拣选了我们得永生，又差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6000年前他就看见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显现在荣耀中来赞美他。那么你怎么可能失丧呢？那如果你得救了，你就得救了。如果神知道从今天起的10年后会失去你，今晚又救了你，他就是在跟他自己的旨意作对。无限全能永恒永远智慧的神还不足以知道你会坚持住还是不会坚持住吗？当他拯救你时，你说好吧，我要试试的，我要看看他会做什么，那么他就不是从开始就知道幕后的神了。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你永远都不用担心这点。跌跌撞撞的是你我，神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我们是否会持守住或我们会做什么。那圣经说以扫和雅各双子还没有生出，双子还没有出生时，神就说我爱这个恨那个，甚至在他们吸第一口气之前，好叫神的拣选可以立定。谁是亚伯拉罕？过一会儿我们要讲到他，就在这里。他谁呢？神竟呼召他，没有条件的拯救他。神曾与人立了一个约，人违背了那约，于是神就与自己立了这约，并指着自己起誓，人跟他一点也没有关系，是神自己的预知，无论怎样他都错了。那你说乔弗兰弟兄，既然我已经成了基督徒，我就能做任何想做的事的？绝对是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吧，但我可以保证你不会有任何欲望去做错事的。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我总是做我想做的事。如果我是因怕下地狱才侍奉主，我侍奉他就不正确。如果我是因怕妻子跟我离婚才对他忠诚，我就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我不愿给他任何的伤害，因为我爱他。当人由神的灵重生时，他与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喊叫说方言或情绪激动，而是爱临到他心里取代了世界。我告诉你，他每天靠着基督去爱去行。你不用告诉他做这做那或做别的是错的，他知道那是错的。他行事为人，他是神所预定的至高无上之恩典的产物，绝对是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属天的呼召有份，他们就不可能。那有时候我们想象，有时候我们相信，那蒙了光照的人又离弃道理了。但圣经并不是那么读的，他在这里说那已经领受圣灵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离弃道理的。现在读一读看看这是不是对的。注意这里，那要看经文整段的经文，那还有内容是上下文。那保罗开始谈到那什么，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他说不是属肉体的，不必再立各样的洗礼和改革各等教训的根基，我不必再那样做，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主题是完全，而完全是由基督而来的。我们怎样进入基督呢？他加入教会吗？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不是从一种方言进去，不是从握手进去，不是从水洗进去，而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明白了吗？那就是完全。当你进入了那身体，你就在基督里了，世界对你已经死了。你每天 与羔羊同行，你的脚步由神所定，知道要做什么。哦，我们经受了各种的试探和试炼，你说你受过试炼吗？是的，先生。什么是恩典？是神对我所做的，行为是我对神所做的。那人们从这一点搞出一个教义来，他们认为行为可以使你得到功劳，如果是恩典就不是白白的了，如果是的话，恩典就不是白白的了，恩典是神为你所做的，你是靠着恩典得救，行为是你为感谢神赐给你恩典而做的事。如果你爱他，你就喜欢做主的工，肯定的，因为你爱他。我接受美达布罗伊为我的妻子，这是爱对他所做的。他那么做是因为感激他是个好女人，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活出一个美好真实的生命。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结婚，我们是结婚的，但他那么做是因为感激。如果他每天跑到城里逛每家便宜店，在街上跑来跑去，从来不洗碗碟子等等，我们仍然是结婚的，绝对是的。但我宣了誓就都定了，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她就是我的妻子，她都是我的妻子，那也是她的婚事。但她愿意做那些事，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妻子。我可以跑出去常年在外全国各地跑，让他在家里饿得半死或什么的，孩子都没东西吃，我们仍然是结婚的。即使他跟我离婚，只要我身体还有一口气，我仍然是结婚的。我宣过婚事，只有死亡能把我们分开。没错，我们仍然是结婚的，但那样我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他就成了不称职的妻子。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同心合力一起挑重担。神和他的教会也是这样，当你生在神的国里，你就会有各种的高峰和低谷，是的，但你仍然是个基督徒，你仍然是从神的灵生的。神可能不得不提早把你从地上取走。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教会。那让我给你们一个稍微强烈一点的例子，那这样律法派的观点就可以彻底被排除在外了。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稍微看一下这点。十章第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你说普朗弟兄，那又怎么样呢？那看起来又如何呢？那刚读了我就想，圣经没有那么说，那不是在谈论基督徒，那是在谈论某个听见这道却转身走开的人。行，因为我们若犯罪，什么是罪？不信。这福音传给我们之后，我们若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什么是罪？不信。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罪不是抽烟喝酒犯奸淫，你做那些是因为你是不信者，那些只是属性，你做那些是因为你是不信者，只是戒烟戒酒之类的事，并不意味着你是基督徒，那些只是你悔改信主后的属性。你可以你可以做到其中的一样，却仍然不是基督徒。那注意，那故意不信的人，不是在他心里接受基督之后，圣经没有那么说，而是说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故意不信，明白了这点了吗？根本不是对基督徒说的。那不久前有个女的来找我说，奥普拉弟兄，我是个基督徒，但我亵渎了圣灵。我说那不可能，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亵渎圣灵，你不可能那么做。基督徒的灵是为基督的灵做见证的，瞧，凡神的事你都称是神的，但你若顾念属肉体的事，你就会取笑和嘲笑圣灵。我不管你上多少次教会，你仍然是个罪人，你还在亵渎圣灵。当他们看见耶稣辨别他们的心思，就说他是个算命的。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点，但圣灵要来，你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并永不能赦免，因为他们说他有污秽的灵，称神的灵是污秽的东西。基督徒不可能那么做，基督徒会永远称神的灵是公义的。行，基督徒不可能亵渎圣灵，基督徒以外的人才会亵渎。站在那里的不是基督徒，是信宗教的人，是正统派的犹太人、神学博士等等，是他们取笑耶稣和他所做的功，称神的功是一个污秽的灵做的。今天你想有多少人在亵渎圣灵？都是那些名字前面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的人。有多少了不起应着景象的正统天主教徒、新教徒走在街上取笑圣灵的运行，举止文雅、学者，像纽扣一样圆滑，没错，但他们却取笑圣灵，因此他们就亵渎了圣灵。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可能那么做，他会说那是我的弟兄，那是永生神的灵，没错。基督徒不可能亵渎圣灵，罪人才会亵渎圣灵，是不信者，罪人不信者。只有两种东西，你要么是信徒，要么是不信者。那注意这里，那要把这一点真正讲彻底。那我曾见过一个异象，那他一直困扰着我。几年前我常常认为，哦，人若曾领受了圣灵，后来又背道了，他就永远失丧了。但无法让这两点不矛盾。我说，那么为什么圣经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永恒，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也没有一个失丧的。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异象跟这个又怎么相配呢？我真是搞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对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我想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实在是弄不懂。那几年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五旬节派的小聚会，我猜想今晚记得这事儿的可能没有一个人还在这教会里了。几年前大约是建这个教堂的时候，那除非后面的格里汉弟兄或什么人还记得，那我不知道起先你在不在这里。那斯弟兄马哈尼弟兄，那我想他们在，是的就在我结婚之前。对那恩赐的运行我很害怕，人们告诉我那是出于魔鬼的，那我不知道，直到主的天使告诉我。我去了米沙沃卡，坐在那聚会中，我从未听到过那么多的喊叫、哭喊、赞美神的。我想弟兄，这简直是天堂。哦，他们跳上跳下，那有种族隔离，他们不得不在北方举行聚会，黑人和白人在一起。世界五旬节同盟会和耶稣基督五旬节同盟会已经真正的合并了，组成了联合五旬节派。但在米沙沃卡罗弟兄的帐篷里，他们举行的是何等的一个复兴会啊。那我一个有点好奇的人坐在后排座位上观察着那一切，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有人坐在这里，以前我从未公开讲过这事儿。有人坐在这边，另一个人坐在那边，一个说方言，另一个翻方言。他们说出了各种各样要发生的事儿。当时这个说方言，那个就翻方言。我想，天哪，这简直太奇妙了。我想多么荣耀啊，他们一定是以人形降下来的天使。那当时我只有一块七毛五，刚好够回家的，那只够我加一箱的油。那那天晚上我睡在玉米地里，我在一本书里讲了一部分，但没有全讲，因为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 所以那天晚上他们说请所有传道人上台来，那我上了台，当时我是那里最年轻的传道人。第二天早上他们要我上去讲道，我藏了起来。那你知道那黑人说他在这里，那你们记得这个故事，他说出了我坐在那儿。所以那天讲道后我就出去走走，我想巴不得我能见到那两个带领聚会的人，一个站起来脸色变白在说方言，另一个就翻方言发出话来。主如此说，这里有某某人名叫某某某，将会做这事或某某事，弟兄的全是真的。另一个站起来讲方言，这个就翻方言。我想这简直太奇妙了。所以那天那我就这么想，我出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再为我做一次，那时我对异象还不知道该怎么叫的。那我出去祷告求主帮助我，我绕着房子走，刚好遇见了他们中的一个。那主赐给我一种知道这些事的方法，我握着他的手说你好吗？他说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伯拉罕。他说哦，你就是青草讲道的那个年轻人。我说是的先生。当我与他交谈时，我接触到了他的灵，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纯洁的基督徒弟兄。我是指他是一个信徒。我想哦，这岂不是太奇妙了。那之后大约一个小时，在外面的车旁边，那车看起来是一部又大又好的轿车，车后面写着唯有耶稣。我站在那里，那人也站着。我走过去，我说先生你好吗？他说你好，你就是今早讲到的伯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先生，我就是。我说哦，我很喜欢神在你们二位弟兄里面运行的大恩赐。他说谢谢伯拉罕先生。我开始感觉到他的灵一个异象来到。如果说我曾跟哪个伪君子谈过话，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妻子是黑头发的女人，他正跟一个金发女人住在一起，跟他生了两个孩子。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什么也不是。后来我说我掉进了什么里边？我想刚才我还在天使中，现在我一定是在鬼魔中了。有什么事发生了？刚才那人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同样的圣灵临到了那个人，也临到了这个人。我说现在我全搞糊涂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哭着向主祈求，我不知道接受什么。他们都过来问我是否领受了圣灵，那这个人也问了，我说没有先生，还没有像你们那样得到。他说你说我方言，我说没有先生。他说那你还没有得到。于是我说你可能是对的，我的弟兄，可能我还没有得到，因为我没有得到你们所得到的。过一会儿就很高兴我还没有得到了。后来我观察的，我看到了他的运行方式。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到外面祷告，那我告诉你我在为谁祷告，是罗伊戴维斯。我到外面祷告，因为他叫我是个傀儡，我祈求神赦免他这事儿。那他在那后面有一间印刷厂，是印报纸的。那过后的几个晚上他们还在经营的印刷厂，他就起火烧毁了。当时我站在格林斯米尔后面的一个山洞里，我走出来正在祷告。那在那里已经两天了，我把圣经放在一根老原木上。那不久前我指给我的弟兄看那个地方，那把我的圣经放在那里，我跨坐在原木上。那风吹过来，我想待在洞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我要读一点圣经。于是我拿起圣经开始读，所看到的就是这一章。那我就开始读，然后我也开始纳闷了。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想就是那段经文，但有些东西困扰着我。接着我就想，这里他说的是过去和起初的事，不必再立悔改的死的根基。起初的东西不必再立悔改的根基。那这里他说使他们重新懊悔，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把这些事放到后面。然后我又开始读，读到了下一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当我读到这里，有什么东西震撼了我。我想说，那不是指罗伊戴维斯吧？ 你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就翻到另一页，我不得不回到那里再读，那是不可能的，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再读一遍。然后我想，主啊，这是什么？主啊，你是指什么意思？我转身回到那个山洞，为着经文祷告。我祷告时看见世界在转动，整个地都被犁过了，非常的好，整个世界。我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在到处走，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他边走边撒种，沿着地的弧形线走。他走过去之后，马上有个穿墨黑衣服的家伙过来，样子很滑头，他像这样溜过来看着。他也有种子，他在地上到处走，把什么东西扔在他后面，边看着每个人边扔。那我站着注视着这异象，那人走了之后，这世界又在转动，地上长满了大片的庄稼，是麦子，在麦子里有杂草、吉利等等东西。然后来了一场干旱，哦，那小麦穗低垂着头，渴望雨水。那小吉利也垂着头，渴望雨水，每个人都在祈求雨水。那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大片云，给整个地球浇下了雨水。那小吉利跳起来开始大喊，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小麦子也跳起来开始大喊，荣耀归于主，赞美神。然后这经文临到了我，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5节，听着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45节所说的。现在请注意听，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五章45节46节，从44节读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咒诅你们的祝福，善待那些恨恶你们的人，为那些恶意利用你们的和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看，那同样的雨使麦子生长，也使吉利生长。因此我明白了那幅图画，这就是那些在教会中属肉体的承认者，但他的果子，他可能喊叫跳跃跳灵舞说方言，但他的果子显明他是吉利。另一个所得到的是同样的圣灵，圣灵能降临在一帮会众中，伪君子借着圣灵也会喊叫，就像吉利靠着所赐的雨水也会生存一样，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但是吉利绝不会变成麦子，麦子也绝不会变成吉利，明白了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与圣灵的恩赐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听听他所说的，因为雨水降到地上，浇灌滋润预备这块地，但若是长荆棘和吉利，那就会近于咒诅。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悔改向神所行的死的行为、信心等等各样洗礼、按手治理各等的教训。瞧，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的属肉体的信徒，就像今天一样喜欢说，叫我属于教会，我悔改了，那我上来了，我承认了，我受洗了。瞧，他们立下了这些属肉体的改革，那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吉利。这完全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麦子。这麦子是神的道，神用麦子比作他的道，那是种子，它能结实。这取决你心里种的是什么种子。如果你上教会只因怕下地狱，如果你加入教会只因你不想下地狱，你仍旧是吉利。如果你加入教会是为了出名，你仍旧是吉利。如果你做这些形式化的事只是为了做这些的事仅此而已，你仍旧是吉利。但一个真正真实的基督徒会拼命的追求完全，直到世界死掉，你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 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再堕落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看到这点跟其他经文多吻合吗？你看到这点是多么分毫不差了吗？圣经怎么能这里说一人一旦得救了就永远不会失丧，来到这里却说但如果你失丧了或亵渎了就不可能呢？肯定的，如果你是个亵渎者，你就不是基督徒。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约翰福音四章，应该是约翰一书四章，被基督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在基督徒的教会里，每一个神的灵都会认同神所说的一切话。我们看到这里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说他老思想说我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是琼斯博士，没有什么神的医治这回事，没有什么触动人心的宗教，你只是一时兴奋，你是情绪冲动，假设这么回事，根本没有那些事。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是路德派的，我无论什么派，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但神的灵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昨日神的灵就说阿们，他很快就认同了这道。这位先生马上就同意了。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说这些属肉体的改革是死的，但生命已经来了，就是这个完全。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个也不失落。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所成就的，他所成就的。人们认为那会使人松散。弟兄，你不是因着害怕而侍奉神，神不是那种用皮鞭赶着你到处跑的人，他是一位父亲，他是爱，神就是爱。圣经在约翰一书里说那有爱的是从神来的。你爱神。我不会，如果我出去，那今晚喝醉了，我一生中从未喝过酒，但如果我出去喝醉了，我不会害怕吃鞭子，那不是我不去喝酒的原因。我不那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那不是律法上的行为，那不是我必须做的什么事儿，而是因为他已经为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为此而爱他。就是这样。所以有了圣灵在那里，应许说我要赐给他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他说的是谎言还是真理？他说的是真理。所以你明白这该如何解释吗？人一旦在恩典里，他就不可能再堕落了，他不会了，他会跌倒的，肯定的，但不是再回到以前的悔改中，不是再回到老地方，从头开始再做那些老朽的行为。所以你们东奔西走，从复兴会到复兴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们看到你有多么不稳固不坚定了吗？那肯定的。你说弗兰弟兄，我不知道是否，神肯定不会赐给我这事工又是我现在错谬里的。如果这没有被圣经所证实，那就是错的。但这里有圣经做支持，教会从未错失到一个地步，人们去加入教会争吵纷争烦躁等等，过着一种属肉体的生活。哦，是的，我是个基督徒。今天我听到一位女士承认，她告诉我她丈夫跟着一个男人鬼混，他一次又一次看到他们这么做。这女的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看看这里的 Jimmy Osman 整周在演奏爵士乐摇滚乐等东西，星期天早上却在那里讲道。看看猫王加略人犹大1947年的翻版，加入五旬节派的神召会，说方言领受圣灵，他送入地狱受折磨的魂比过去50年里卖私酒的酒吧送入的更多，把全世界少男少女的思想都搞变态了，以致那些小姑娘脱下自己的内衣扔到台上去要他签名，下流到他们不让他在电视上露出他的下体，说领受圣灵的凭据是说方言。哦，弟兄，如果圣灵在那里就不会有那样的行为了，你们对这点更清楚，肯定不会有的。神喜爱清洁纯洁和圣洁， 我不是靠行出清洁纯洁和圣洁使自己成为基督徒，而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出那些来。我也爱他，如果我做了错事，他会责备我，我会马上说求神赦免我。每天我都得祈求神的赦免，每一天。你也是一样，肯定你也会的。但现在如果你是属肉体的，你只会往后退说，啊，瞧呢，没问题，我属于教会，对啊。那么当你没拥有那一次交付给圣徒的信心时，你就亵渎了，然后你取笑的称他为邪灵，说那是一帮圣滚轮，那么你就在恩典与审判之间把自己隔绝了，你就永远的完了。耶稣说，说一个字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一个由圣灵生的基督徒不可能说干犯圣灵的话，因为他不会，他只会同意圣灵。没错，因这原因，人们想要告诉我说，出现在这里与我同在的火柱，他们想要说那是魔鬼，是虚构的东西。但照相机证实了它不是虚构的，这些事完全是写在圣经里的。那是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所遇见的同一个火柱，他以前所做过的这一切事的，今天又完全借着圣经行同样的事。这是基督，神的儿子。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有了永生，不会灭亡。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堕落的，这是圣经说的。那听着，注意保罗怎么说，那把剩下的读完，看着听起来对不对。那我们接着读，休一会儿，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是不信的人。那注意保罗说的，亲爱的弟兄们，那他是在说那些试图回转到律法下的人。那你知道他们试图要行所有律法上的事，那他们都很合乎一文，行各样的洗礼、按手治理等一切的事。但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随时这么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就是这里，现在注意听他说，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看到他在讲什么吗？他讲的不是那些基督徒离弃道理不可能转回来，他讲的是那些经历了外在形式上的改革属肉体的信徒。但他说，对你们重生的人，对你们为基督徒亲爱的弟兄来说，我们深信你们强过这些。你们不谈论那些的事，不过那种的生活，你们拥有基督的保障。他在这里是怎么说呢？那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今早我们也读过了，现在让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来看这一点。就一会儿，那注意他所说的，那这是这点是经文与经文相匹配。那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来读看经文是怎么说的。那听着，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怎么受洗归入的身体呢？从一位圣灵。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对吗？你们借着圣灵的洗被印进基督的身体里，不是从一个复兴会到另一个复兴会，而是直到身体得赎的日子。这就是你，所以你不可能失丧，你恐惧，因这原因恐惧，一个恐惧，惧怕与怀疑为伴，爱与信心为伴。我爱我的天父，我不惧怕他，因为我爱他，我不惧怕他，他不会伤害我，他善待我。如果我对他感到恐惧，就会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但我爱他。亲爱的父，我爱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你爱我，我不会惧怕。你必持守你的道，那是你给我的应许。这就是神的灵行事的方式。那时候如果我做了这我做了那，瞧，你又回到了律法那边去了。永远不要再回到律法的那边，那边是负面的，这边是正面的，才是你需要的。这已经是一件完成了的工作，基督死了， 他死的时候罪也被杀死了。倘若神预定你得永生，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就在这里，不可能失丧了，你永远完全了。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因为一次献祭他就永远完全了。这就是了，我们绝不可能失丧。是的，这不是你觉得很好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呢？你的灵与神的灵同正，神的爱在你心里，你拥有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耐心、良善、温柔，这个时候圣灵的果子就伴随着你的生命。不是因为你能跳领舞哦，随着现代音乐的节奏跟着钢琴大声的喊叫搞出这些东西来跳领舞，做那些没问题，但他们把整件事都放到律法里边去看，明白？因此他们就把神的灵丢在了后面。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开始彰显了自己时，他们说胡扯，我们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从未见过他，他们不能理解他，因为在那里是另一种的生命。他不知道吉利，不知道麦子在干什么，他是另一种生命。对基督徒来说，一个属肉体的信徒，一个光是承认的信徒也是这样。那么出去承认说，哦，是的，我是个基督徒，嘴上叼着大雪茄，像一头锯脚的德克萨斯州的公牛。女人穿着短裙说，哦，是的，我是一名教会成员，我肯定是。你的果子证实你完全是属肉体的，没错，肯定是的。只有一件事能说明这点，要么是智力低下，要么是淫荡的灵缠身，没错。如果你的举止要像世人一样，圣经说你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根本不在你里边。所以就是这样。那你说，哦，圣经说了，那么我必须做某事，不，不是那样的，要留在那里直到基督为你做了某件事，把它从你里边拿走，然后你就从神的灵重生了。不是你干了什么，是他已经为你做了什么。最终你得到的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然后观察你的生命是否符合，不是因为你竭力去制造生命，而是因为神带领你顺服他的圣灵。不是你带领自己走在神的路上，而是神带领你走在了自己的路上。不是你做带领，而是神做带领。现在注意这个，那我们就要讲到结尾了。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当神遇到亚伯拉罕时，那亚伯拉罕得到这个约的时候，他毫无功劳可言。这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的，那绝对完全是恩典。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更好的人，也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借着拣选，神选择了亚伯拉罕，因为神拣选了他，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想要，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事，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劳，而是神的选择，神挑选了亚伯拉罕。今天就像我说的，我相信我们挑选了我们的传道人到处去说，只要有个执事不干了，我们要在这会堂里找一个最好的人来代替他，只要牧师不干了，我们要找一个找最好。有时候那是不对的，当时他们挑选了一个人取代犹大的位置，他们选错了人了，他们选了一位绅士马提亚，一个出色的文士、学者、外交家，他们说他能真正的取代这位置，伙计，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男人，但他不是神的选择。他们选了这个人，但他从未为神做过什么，神却选择了一个脾气大、鹰钩鼻子的小个子犹太人，他满脸杀气的下到那里说，我要下去把他们全抓起来。神说，我看见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要用他。神就在那里以那道大光显现在他面前。保罗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我是耶稣，叫你用脚踢四十男的，你为什么逼迫我呢？就像那样说，神挑选了他，把他造成自耶稣基督以来生到这地上的最伟大的人之一，那是神的选择。今天我们试图做出选择，你们众教会派这人去这里，派那人去那里，本来就不该那么做，是神来带领的。神住在万有之内，关乎万有之中，在万有之上，不是某某教会的某某文件，而是看神是怎么说的，区别就在这里。那注意，神对亚伯拉罕做出的应许是无条件的。那等一下，亚伯拉罕一件事儿都不需要做，神说我已经做了。神曾对亚当做了一个应许，说亚当，你若不碰这个，你就会永远活着，但你吃那果子的日子，那日你必定死。亚当说，我倒是要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去吃了，篡改。每次神与人，人与神立约，或神与人立约，人这一方就毁约，所以神不得不做这些的事儿，因为他知道人的本性，但他们是预定的，是蒙拣选的，神不得不做这些事儿，所以神就下来与亚伯拉罕立了约，是无条件的。如果那约不是无条件的，亚伯拉罕早就失散了。你看他下到基拉尔那里被盗了，说了谎，为了保全自己竟把妻子给了别的男人。这是个什么男人？他坐在那里被盗了，神对他说不要离开这里，待在这里，饥荒把他赶走了，他到处漂流，去了容易去的地方。你知道当人走了一条容易走的路时会发生什么？他到处漂流，到了草更绿的地方。当他到了那儿，他告诉那王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妹，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那是撒谎。这种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竟然会把他妻子送给别的男人。他坐在那里的一个小帐篷里，一个被盗者说了谎，完全割断离开了那应许等等，但他仍然是神的先知。有个名叫亚伯米勒的，他是个圣洁的好人，肯定的，他每天晚上都祷告，看到这位百岁的老奶奶从那里下来，又变年轻漂亮了。他说，这正是我在等的姑娘，所以我打算要娶她。亚伯拉罕说，你可以带走了，她是我妹妹。他说，那是我哥哥。所以王把他带到那里，让侍女给他全身沐浴，穿上华美的衣服，把他打扮得像公主一样。那他祷告之后，那伸开来躺在床上，然后翘起脚说，明天我就要娶那美丽的希伯来女孩了，就是外边那个男孩的妹妹。哦，太美妙了，主啊，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你。谁的先生，太好了，神说你是个死人的。对不起，那亚伯拉罕坐在外面说谎被盗了，而这里这个人却是诚实公义正直的人。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心中正直，他不是告诉我说那是他的妹妹吗？神说，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故此我才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没错，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但她的丈夫是我的先知。哈利路亚。哦，如果那不是恩典，那是什么呢？被盗了，说了谎，坐在外面，但他仍然是我的先知。你带上礼物去找他，把他妻子还给他，否则你就死了。我不再听你的祷告，让他为你祷告。阿们。看到了吗？那是我的先知。那你说，哦，我要是亚伯拉罕就好了。我们若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没错，那是圣经说的。你想来读吗？那圣经说，这应许不仅是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就像你们，亚伯拉罕有许多后裔，肯定的，有很多的孩子。你是玛丽是他的孩子。萨拉死后，亚伯拉罕又从另一个妻子基图拉生了七八个孩子。那你看，这个后裔是应许的后裔，就是以撒，借着以撒出来了基督，借着基督出来了我们。这应许是无条件的。那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假如本来已经完了，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再回头了，肯定的。 对扫罗来说，他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头了。如果你现在要读圣经的话，瞧，但不是那样的。神的应许存到永远。让我们来读一下这里。那我要你们读一下，我要你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读一下这个，看看的应许是什么，再看看我们是不是他的应许。三章十六节，听着。好的，我也读一下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子孙单数的，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那注意，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复数的，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我们在基督里死去并受洗归入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应许的。那怎么会，神若对你做出了应许，你还怎么会离弃道理呢？你还怎么会背道离开并为此而下地狱呢？那你说，难道我不会背道吗？绝对会的。当你背道了，你就会得着报应的，肯定的。亚伯拉罕得了报应，其他人也得了，你也会的。不要以为那是给你权利去犯罪，不是的，你会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你种一点的罪，你就会收满满的一洗盆，没错。但弟兄，那并不是指你失丧了，绝对不是。亚伯拉罕所收的正是他所种的，没错，但他仍然是得救的。神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他们失去了产业，他们失去了应许之地，下到了埃及，但他们没有失去所立的约。神说，我记得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记得我要下来拯救我的民，下去那里。摩西对法老说，我说让我的民离开，我记得我对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所做的应许。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世上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碰你。那你可能会去做错事，但只要你是神真正的孩子，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你会站起来再去尝试，没错，你不会躺在那里的。但如果你胆怯的，如果你是吉利，如果你不再站起来，你会说，瞧，这怎么样也没有用。神的国好比一个人拿起网出海去，撒下网回来时，他打到了乌龟、青蛙、水蛇、蜥蜴、蜘蛛和鱼。福音传出去就是这样。比如主告诉一个传道人，那比如格里罕弟兄上来这里，格里罕弟兄去到那街角传一会儿福音，好了，他拿起网上去那里开始撒网。你去哪，比尔弟兄？我要去别的什么地方，在那个街角撒网。那我拉网，主啊，他们在这儿，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我又拉网，好了，主啊，他们在这儿。那乌龟从一开始就是乌龟，它只是刚好被网住了，没错。人被某种激动的情绪抓住也是这样。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他们只是刚好被网住了而已，就是这样。如果那老乌龟的灵在他们里面，他就不会待得久的。他们说，瞧，我告诉你，他又爬回去了。那小龙虾老太太会说，可是我就是搞不懂那个。行，那蜘蛛小姐会在这里坐一会儿，他会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游回去了，那个根本没有一点意思。蛇小姐会说，他们是一帮圣鬼人，就是那么回事，我要下去那里，他们比这讲的更有意思。瞧，你一开始就是蛇，福音的网刚好网到了你而已。但是鱼被拿到了主人的桌上，他从一开始就是鱼，他从卵开始就是鱼，他一开始就是鱼。神从创世之前就认识他的鱼。哈利路亚！你记得在那里，他们都是喝着同样的泥水，他们是从同一条溪流里喝水的，没错，我们都是从同一个灵磐石里喝水的。 所有人都在旷野里吃马达，加勒和约书亚同其他人吃的是一样的马达，但他们都倒在了旷野，只有两个蒙拣选的人过去了，他们过去了。没错，我们被造都是要从同一个泉源喝水，但不是所有喝的人都得救。我们被造一起喊叫，我们被造一起喜乐，但只有蒙拣选的人得救。你注意到我们圣经说的末日，这两种灵是那么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倘若能行，明白吗？那些是真正神的灵，蒙拣选得到永生的。那我们要结束了，那位李俊辉在我停下来的地方接着讲。好的，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那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律法出现以前。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不是靠着你做什么，不是靠着律法，不是教会的规定，靠加入教会或其他别的什么律法，这绝对是神赐给你的恩典之法。是的，注意，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不是跟我的鼻子长在我脸上一样清楚吗？律法是后加的，直到那个子孙来到，就是基督。应许本是被他做的，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那我就讲到这里，这后面给那位弟兄，那这个星期三晚上讲。现在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了吗？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他是绝对不可能从恩典中堕落的。我现在不是指那些自称是重生的，而是指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不可能堕落，他会跌倒，没错，但他绝不可能离开那个恩典。亚伯拉罕从恩典中曾经跌倒过，肯定的，神告诉他留在那儿，但他离开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失掉他的约，他仍然是神所拣选的，他坐在那里是一个先知，他永远都是先知，他永远都是属神的。那注意，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多少人知道这点？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以色列人不是指属血气的以色列人，而是指属灵的以色列人，因为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岂不是圣经加拉太书下一节所说的吗？好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每一个都要得救。我们怎样成为以色列人呢？在基督里死了，接受亚伯拉罕的种子，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所应许的子孙。我们凭着应许借着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接受了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希望你明白了，希望你漏懂了。如果你能再坚持一会儿，那到了这里我们就结束这点，然后我们开始讲麦基洗德，那会再次带回到这一点上。我们会继续讲到，这真是整件事太奇妙了，但我们要一直讲到这些精华的内容。那你看，如果这里你接受这点好像是这样，如果你能带着观察来去读，就像一个真正恪守三位一体论的人，他相信有三位神。有一次他告诉我说，马太福音第三章绝对宣告了有三个位格，神性中有三个独立的位格。我说你得指给我看看，他说你看，他就站在这讲台上说，看这里，马太福音三章，耶稣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里有三位，子站在岸边，圣灵在中间，父在上面。我说弟兄，经文不是那么读的。他说，是的，是那么读的。我说那再读一遍，看看是不是那么读的。那这是他的图画，这是子神，这是父神，这是仿佛鸽子的圣灵神。那注意，圣经说 耶稣受了洗，子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有声音说，他就看见神的灵，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不是另一个人在那里，而是这神的灵仿佛鸽子一样就在这上面，有声音发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读了马太福音三章，看他是不是那样说的，不是三个人，根本不是，就是这样。这不是说当人被盗之后就不可能再回转过来，他没有那么说，他没有那么说，他说如果一个人曾经到过那里，那他就不可能再回转过来重新开始了，他不可能那样。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着心里，他也不能犯罪。既然那里摆着一个祭物替代我，我又怎能称为罪人呢？既然死亡的代价已经为我付清，我又怎么能死呢？既然我有了永生，我又怎能死呢？我怎么可能那样呢？你不可能那样。既然我得到本城市长的书面许可，允许我以时速60英里的速度穿过城市，那么有哪个警察能以我开60英里的时速而逮捕我呢？你怎么能那么做呢？我得到了市长的许可，这我可以这么做，警察不能逮捕我，他会吹哨子等等要抓我，但我可以不理睬的，那没有什么用，我有许可证。那么基督已经为我死了，因着他对我的恩典和爱，我成了他的公义。既然在我和神之间放着一个祭物，我又怎么能犯罪呢？我不能犯罪，办不到。神不再看到我，他看到基督，基督站在我的位置上，当我做错什么事，基督就代替我的位置，我做出承认我错了，他是对的。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是不是有意的，我错了请赦免我，神永远看不到他的，耶稣的宝血一直都把我遮盖，那么神还怎能看到我呢？既然他都看不到我了，那么罪还怎么可能归到我身上呢？我一认罪，罪就立即赦免了。没错，就像拿来一个这样的滴管，滴眼睛的小滴管，把它吸满黑墨水，放在盛满漂白水的水盆上，滴一滴在盆里，然后再试着找找看，它变成了漂白水，墨水变成了漂白水，那就是你所认的罪。如果你在基督里，在你和神之间就有一大盆的漂白水，你的罪就成了义，因为有一公义的祭物在那里等着你。在人生的尽头，当我来到那条河，忧患的苦风终于吹走，有一念头鼓舞我，使我的心欢喜，我不必独自趟过约旦河，那是一件好事，那是一件好事，我不必趟过河。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人生的尽头，太阳会拒绝放光，然后神就会召唤，亚当会伸手摇醒夏娃说，亲爱的，这就是了，该是醒来的时候了。夏娃会伸出手抱住亚当说，亲爱的，来吧，该是醒来的时候了。亚伯会抱住赛特，赛特会抱住挪亚，挪亚会抱住、一直下来到亚伯拉罕，一直下来，他们都过来了。当神的儿子来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震动和惊醒，那天我们要站立并满有他的形象。那如果你在这里犯了罪，就要为了罪付出代价。那我想有件事不断出现在我脑海中，我必须说出来，有四五次我想要把它压下去，但我还是得要说出来。有多少人记得那位牧师弟兄，他以前常常在这里的神的会，什么弟兄就在这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为那里的沃尔冈公司做事。哦，你们都就这边拐角的第一神的会，他在经济大萧条时推销罗莉牌的产品，一个真正属神的圣徒班的人，史密斯弟兄顶替了他的位置。那过会儿我会想起他的名字来，他是个被神拯救的人。那记住，作为基督徒，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儿，而不去纠正，神会警告你，要是你不听警告，他就会把你从地上取走。神就是那么做的，你记得吗？ 在圣经里看一下哥林多教会，他告诉他们在基督里的位置，但他警告了他们什么事会发生，他们自己就去纠正与神和好。那这个小弟兄，他是个很好的小弟兄，我相信他是个被神拯救的人。他在这里的沃尔冈公司找了一份工作。那如果他的家人坐在这里，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是，你们如果坐在这里，我也不认识你们。对了，拉姆奇，拉姆奇弟兄，有多少人认识这里的神的会的拉姆奇弟兄？肯定的，你们认识，一个很好的人。那他过去常来我家，我们在一起交谈，坐在那里哭泣，互相拉着手，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下到那里去，刚从海外聚会回来，我去检查一下车。拉姆奇弟兄说 Billy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说拉姆奇弟兄，检查一下车，换换机油。好的，他说很好，好的，你的聚会很好吗？我说拉姆奇弟兄真是太好了，我说真希望什么时候你能跟我去，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他说 Billy 我不再侍奉主了。我打量着他，我说你说什么？他有点这样说，我不再侍奉主了，就走了。我想啊，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到了别的地方走回来，然后坐进车里，我回到家就开始想这件事儿。我不再侍奉主了，主把这事放在我的心中，让我再回去问他。所以我说美达照看一下这些。我钻进去上了车，又开回去了，停下车走进沃尔公司。我说拉姆奇弟兄，我想问你个问题。说好的比利，什么问题？我说你刚才说你不再侍奉主了，你只是在跟我开玩笑对吧？他说不。我说拉姆奇弟兄，你不是那个意思吧？他说是的。我说你不爱主了吗？他说如果我爱了，我就会侍奉的，不是吗？别的又走开了。我想嘿拉姆奇弟兄，他说我不想再说这个了。我回到家走进房间关上门。哦，你知道你觉得有多么的沉重，那你知道就像你抢走孩子或什么人的饼干一样。我想什么？不可能的，肯定有什么事儿发生在拉姆奇弟兄身上了。有黑人小伙子名叫吉米，他来这儿的教会，那他有条腿，那你知道他腿有点瘸，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的姓，在沃尔冈公司那边做工，是开应急修理车的。他遇见我，他说你知道邦汉牧师，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拉姆奇博士是怎么了。他说那天我告诉他说我们这附近的人甚至都不敢开口，你是个属神的人。但他说他拿起他的传道人执照，走到垃圾箱那里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箱，说我再也不要与他有什么关系了。他说嘿先生，我说你不该那么做。他说还有吉米，我已经厌倦去侍奉主了。所以他继续说你不是那个意思吧。他说然后他告诉我，那他劳动节要下来打磨他的阀门。那我记得是这样，然后他说那吉姆我让你过来帮个忙。他说昨晚礼拜我会去帮你，但我要先去做礼拜。他说回去以后拉姆奇先生正在车上打磨他的阀门。他说吉米到河那边去，这边的酒吧关门了，到河那边去给我买一箱啤酒。他说拉姆奇先生，我在很多事上犯过罪，但我绝不敢因为去给主的仆人买一箱啤酒而犯罪。他说不先生，我绝不会那么做的。他说去吧吉姆，去给我买吧。他说拉姆奇先生，我可以给你磨阀门，但你要去买啤酒你自己去买吧。他说我永远不会为一个神的仆人买那样的东西。于是拉姆奇跳上吉米的汽车过了河，回来时带着一箱的啤酒，边喝边有点兴奋。他开始走下坡路，他病了，瞧，神不能对他说话。我警告过的，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史密斯弟兄去找他也警告过的，每个人都为他尽力了，但他仍然摇头。后来怎么样呢？他得了病，后来死了。这显明他是个得救的人。如果神不能使他顺服，他就不得不把那人从地上带走，带他回家。这的确是圣经说的，这圣经所应许的。如果你不能接受管教，那么你就得回家。所以神拯救你之后不能再失去你，但他会减少你在地上的年日，并且要你为所犯的每个罪付上代价。所以如果你犯罪，你就得为你所做的付上代价，记住这点。那愿主与你们同在。我相信今晚拉姆奇弟兄是得救的，我绝对相信，但他不愿顺服神。既然他不愿顺服神，神就得把他带回家，只能这样。因为那是什么？他使得叫他成圣的血蒙了羞辱和耻笑，对不对？把这约当作不圣洁的物，这不正是这封希伯来书信所说的吗？明白吗？他是不可能失丧的，但他会带来羞辱和耻笑，所以神不得不把他从地上取走，带他回家。 这的确是所发生的事。那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做一下祷告。那最圣洁和仁慈的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这应许，说你永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你应许说你必与我们一起走过人生，在死亡中你靠近我们。你应许我们说我们有了永生，你把它白白赐给了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凡到我这里来的就有永生，既然是永生，它就没有终结。你应许在末日要叫我们复活，为此我们非常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的道教导我们这点，它给了我们可靠的盼望，它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父就是爱，他爱我们，拣选了我们。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预定了你们。我感谢你父，你已经这么做了。今晚坐在这里的许多人已经被预定得到永生，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有圣灵的果子伴随着他们的生命，恩慈、温柔、谦卑、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我们为这些而感谢你。我们祈求父，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什么人没有这些果子伴随着他们，而是依靠某些虚幻的事儿，因为他们有一天情绪激动，因为他们从情感上得到了，他们感到很好，他们可能喊叫过，可能做过许多的事儿。但是父，如果他们还没有接触圣灵的果子，没有在每一天中保持恒久的爱，饶恕仇敌，纠正自己的错误，没有活得平安、爱和甜美，彼此和睦，没有对教会发热心，对基督和神的孩子没有爱，那么哦，永恒的神呢，求你饶恕他们。尽管他们是教会的成员，是属地身体的肢体，愿他们现在就去把这些属肉体的死刑放在一边，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来到这位完全者的面前，接受他作为赎他们罪的赎价，使基督作为完美的祭物，可以为有罪的男女而站立，把神的爱的恩典与和平提供给他们，直到他们进到神的面前，活到永永远远。父啊，求你应允。我们还低头时，如果有这样的人想把那些的规条、洗礼、感情冲动等属肉体的生命，那些属肉体的小事儿，换成一个真正充满真爱的心，使你们能走到最仇恨的敌人面前来拥抱他，并说，弟兄，我为你祷告，我爱你。如果你们想用爱的真实经历替换了属肉体的经历，你愿意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呢，今晚接受我，使我成为所该成为的样式，我要从讲台这里为你们祷告。你渴望这样的祷告吗？请举手。后面的那位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吗？神祝福你，先生，我在这教会已经几年了。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这位弟兄，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女士，我要祈求神使我能平和。你很爱发怒吗？你脾气不好吗？你疑惑吗？你摇摆不定吗？你在疑惑这到底对不对吗？你来到基督面前，是不是满心确信而来，心中充满爱呢？你是否没有一点恐惧走到他的面前说，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不再定罪了，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知道这点，你留意你的生命，你是爱的，饶恕别人的，恩慈的，和平的，温柔的，圣灵的所有果子每天都伴随着你的生命。你做错了什么事就马上说，哦天哪，你想到你做错了就快快的马上去纠正，一分钟都不要再等，马上去纠正它。如果没有，行，你还没有得到基督的灵。你可能是个好女人，你可能是个好男人，你的教会里可能名声不错，你的邻居中可能名声不错，但你已经进到了完全的地步吗？已经进到了完全依靠基督的地步了吗？给你这个印记，亚伯拉罕信神，因此就称为义，神给了他一个割礼的印记作为确认。那你说我信神，我认过罪了， 但神给你圣灵的印记来支持你的有仁爱喜乐等各种属灵果子的生命，以证实你已经得救了。如果他还没有那么做，他就还没有认可你的信心，你只是认了罪，他还没有接受，什么地方出错了？那么你愿意接受他吗？祷告前若还有其他人请举手。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也祝福你后面的那位，神祝福你。好了，祷告前还有其他人吗？好的，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是的，大概有10到15双手举了起来。现在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主啊，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找到了祭坛，在他们的座位上，在他们现在所坐的地方，愿你对他们的心说他们错了。在他们的座位上，愿你在他们心中放入一种渴望，使他们渴望更像耶稣。他们想要生命被改变，他们想要变得温柔和谦卑，他们想要变得恩慈和有百般的忍耐，他们想要变得忍耐和宽容，他们想要像个基督徒，与基督相像，直到他们走在街上，世人会说，那人真是个基督徒，那个女的真是个基督徒。哦，他们是最恩慈、最温柔、最甜美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使他们今晚就领受那样的经历。愿他们永远不要依靠教会的能力，依靠同任何教会或宗派的关系，也不要依靠自己的感情幻想，就像从情感上觉得已经发生的事，也许他们喊叫过，说过方言，或做过别的事。哦，永恒的神呢，让他们不要试图依靠那个而进入天堂，因为我们见到这种东西失败过太多次了。你说那会失败的，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说预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尽管这些东西都是恩赐、医治的奇迹等等，但都会归于无有，唯有神的爱永远长存。神的把爱造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是圣灵结出那些的果子。主啊，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求你现在就行这些事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磁带有空白，火球飞舞，看到斑鸠在会堂里飞来飞去，看到基督手中带着荆棘进来。你不知道那都是敌基督的圈套吗？一有这些事儿，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竭尽全力把每一分钟都用在教会身上，使你们得坚固。那位弟兄也许不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相信那位弟兄是个很好坚固的福音教师。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刮到这个讲台上，当它刮到这里时，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持守这道，永远不要离弃这道，你们要持守住的，你们要站稳在这自由里。基督已经使你得自由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要站稳自由的站立。神必祝福你们，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惧怕。你们一直在纳闷，人们来接受代祷，他们排进了队列里，下次他们看见一场医治聚会，他们又会进到这个队列里，他们又进到别的队列里。我不是谴责他们，他们想要得到释放，但却走在了错误的路上。你所做的跟神吩咐你的正好相反。行，既然你勇敢地走到施恩座前，相信你所求的必能得着，那就要持守它，那样事情才能够成就。不是从布道会跑到布道会，从教会跑到教会，从复兴会跑到复兴会，叫人们把那些医治聚会变成了一大堆荒唐的东西。肯定是那样的，他到了一个地步，有学问的人，他们左看右看，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神不要那样的东西，医治不一定要在大聚会里，医治应该在每个地方教会里。所有这些恩赐都在运行，但不要去撒种在这些恩赐上，不要去留意那些恩赐。他说神要使用你做什么事他会做的，要寻求赐恩赐者。马丁路德有一次说完方言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传讲这点，他说如果传讲那个，我的会众就会追求那恩赐而不追求那赐恩赐者。没错，穆迪有一次讲道，那开始他的讲道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就说起了方言。他说求神饶恕我嘀嘀咕咕的说了些愚蠢的话。肯定的，行，他们拥有那些的东西，我们相信那些的东西， 但必须被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他们不该当作凭据来放。圣经里没有一样东西被当作圣灵的凭据，唯有圣灵的果子。找找看耶稣在哪里这么说过。是的，先生，圣灵的凭据就是你灵里的果子。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和平、恩慈、温柔。仇敌的果子就是敌意、仇恨、恶毒、纷争等等，这是仇敌的果子。所以你可以凭着你的生活方式来判断你是否与神站在一起。如果你整个心都与他相爱，你爱他，是恩赐的，每天与他同活，你就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不是，而是别的什么，你只是在模仿做一个基督徒。没错，一切属肉体的模仿肯定都会暴露出来，我们知道这点。所以不要过那样的生活，没有必要那么做。当天空上充满美好真实的东西时，你为何还要接受代替品呢？肯定的，让我接受神，那是我想要的。阿们。那有人要来接受代祷吗？如果要请举手。那今早我们举行的医治聚会，那我想这里的这位女士吗？好的，姐妹，那么你能上前来吗？那我们这里的长老弟兄现在能不能来抹油？照耀我，哦，照耀我，主啊，照耀我，愿那灯它之光照耀。那岂不奇妙吗？现在让我们低着头，非常安静的再唱一遍照耀我。那现在每个人都唱照耀，现在用你的魂来敬拜他。要安静，医治聚会正在进行，信息讲完了，让我们来敬拜神。愿那灯他之光照耀我，哦，照耀我，主啊，照耀我，愿那灯他之光照耀我，要像耶稣，只要像耶稣，我在地上渴望相助，一生的旅途从地上到荣耀，我只求要像耶稣，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泪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周围。哦，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明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上的钟声要敲响， 耶稣世界，主啊，请接受我们，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泪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着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你们喜欢这种被洗刷的感觉吗？你感觉好吗？你举起手来，这些老式的歌和古老的赞美诗真是很有内容。在基督徒的教会里，我宁愿有这些的歌，也不要那些世俗的新歌。我喜欢那些的老歌，我喜欢求主使我尽释迦，再次有一抱拳，一只火水无代价流自个个他像是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当我被提到天家，仍是在唱这些歌时，我很容易就从这世界中出来。你呢？多么的奇妙，问题都解决了吗？你知道，我很高兴我全解决了。你呢？老账本早就都解决了。我告诉主，主啊，我不想在越过死亡河时遇到任何的麻烦，我想现在就确定我要认识他，我要认识他。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又大又黑的深坑，我们正朝那儿走，我们的心每跳一次就离它越来越近。但当我到了那里，我不要像懦夫一样畏缩不前，我要用耶稣的衣袍裹在身上走进去。我知道这点，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他呼唤我，我就从死人中出来。我凭信心仰望。现在让我们来唱，我凭信仰望哥哥他的羔羊，身上救主，求你听我祷告，除我一切罪孽，使我不再迷途。荣耀你，你那伟大的教师，你已经用你最奇妙的话语教导了我们。我们的心因着被提的恩典而颤抖，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一切都是借着那呼召我们的主耶稣的美善，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洗净，把我们无瑕疵无可责备的献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 我们就没罪了。神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放在了身上，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哦，我们多么爱他，伟大的神的羔羊。我们祈求父啊，愿你赐给我们言语和表达，使我们能告诉别人，让他们也可以认识耶稣，也爱他，因为他爱他们。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父啊，我们为这些刚进入神国的新生儿而感谢你。愿他们在某处找到一个好的教会的家，在那里侍奉你，直到死亡，释放他们，脱离这个疲惫、疼痛、痛苦的旧身体，把他们无瑕疵、无可责备的献在神的面前，在将来的时代里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奉他的名这样求，阿门。